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2025年1月4号，万峰开始参与无限飞行号，哈哈哈哈，到我了，
真的是2025年，
把文慧踢出去。
哎呀，万峰老师，您稍安勿躁，我是新田啊。万峰老师，
怎么
在这个2025年呢？一开始您就打响头炮，而且呢，让我们的耳朵呢，哇，也泡泡作响
啊！太好了，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会参与无限飞行号。
是的，哎，万峰老师，您真的以后都要参与无限飞行号吗？
对，从明天开始，我会退出无限飞行号。
哎呦，那万峰老师，
飞机你坐到点就走了吗？
我怕呢，我们这个位置啊还没有坐稳呢，然后大家都从这个位置上面呢倒下去了。
主要是文慧老师去了旅游，所以呢，我呢就来当个乘客。
是，您不是乘客，
啊，还不是乘客，
服务员，
服务员不行，服务员要负责任的，我就乘客。在里头付了票的钱就到点就走了。
我真的觉得啊，这个万峰老师呢，没有了文辉老师在呢，就很难跟万峰老师对着干。
怎么？
没有办法跟您对着干
啊。然后呢？
然后呢，就只能够呢顺服万峰老师。
然后呢？
然后呢，万峰老师，今天呢您就做主吧。
啊，感谢神。那今天呢，我们一个小时的无限飞行号呢，会跟你一起呢有不同的安排。首先呢，我们肯定会有的，我都记得了，诗篇导读。
没错，您说说看，我们进度到哪里呢？
不知道，我记得有这个栏目，
已经到79篇了。
嗯，对了，还有一半的诗篇呢，150篇、
啊，就是一点一步一脚印的嘛。到2025年，我们也是一步一脚印的来读诗篇。
没事，
慢慢读，
后面的那些好长，所以你还有很多时间。另外呢，还有拐杖笔记，就是朱宁姑娘的啊，她就分享她每个礼拜遇见的不同的情况。作为一个残疾人呢，面对生活里头有很多的不容易啊，很多的处境呢，看起来是很为残疾人设想，但是实际出来呢，就是他还是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
没错，而且呢，已经到了270篇了。
嗯，我跟你说呢，我平常呢坐公交呢，如果有机会拿行李的话呢，很多时候老实说，我都把它放在残疾人的那个座位那个位置。
这样你不就是占位置了吗？
但是没有办法，其他地方没地方放着行李箱啊。那所以如果一看到残疾人，当然我们都撤了。但是有些时候呢，因为香港跟深圳呢那个位置那个公交呢，都是堆满了人呢，都是堆满了行李箱，那我们没办法，只能放那个位置，看不见残疾人就把它占了。
是，
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我们真的不够体谅，但是也不容易，真的。
不过您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呢，当你看到残疾的乘客呢，
我有撤了
上车的，对呀，
但是那个行李箱放哪里呢？
那你只能够站着咯，然后就
不是我站
啊，
当然其他人站，我早上车的嘛。
哎呀，你看万峰老师，我真的拿他没辙。如果你听到万峰老师这么说呢，你也
我们肯定会让给残疾人的，以人为本，以人为优先。但是我的行李箱该放哪里呢？就堵着门，
那个更危险哈。也可以让呢，下次祝林传道来我们电台的时候，我再可以好好请教一下他。如果这种情况他怎么面对呢？再来，万峰老师，我们就要谈谈呢，好好谈谈健康的事情了。
哦，对呀，文慧老师最喜欢都是健康的问题。
我也很喜欢健康，
我就不健康，
谁不喜欢健康啊？
我不喜欢。我本来就健康，
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呢，我想万峰老师呢是深有体会的，因为真的几天之前我才听到万峰老师跟我说这句话，就是喝水的话题。那待会儿呢就要留意健康码起来啦。
惨了，我都不记得我说过喝水的话题。好，那马上来进入我们的诗篇导读，一起来读读诗篇第79篇。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 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79篇9到13节。
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为何让列国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求你让列国知道，你在我们眼前伸你仆人流血的冤。愿被囚之人的叹息达到你面前，求你以强大的膀臂存留那些将死的人。主啊，求你将我们邻邦所加给你的羞辱七倍归到他们身上，这样你的子民，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
深渊的血。诗人经过前面一系列的控诉之后，接下来继续向神呼求。诗人知道，所有压倒他们的灾祸都是他们自己的罪孽所致，而这灾祸背后有着神的大能和美善。如果他们一直信靠，这些灾祸是不会发生的，因为神是我们的保护和力量，他也是施慈爱和怜悯的神。诗人听见受害者的血在哭喊着要神为其伸冤。圣经常常提到不公义在向神哭喊，就像亚伯的血从地里向神哀告该隐那样。诗人呼求上帝报应那侵略者，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有一天耶稣的宝血也要在耶路撒冷被倾倒出来，他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这也是要求相信神的人必须去饶恕而不是报复。基督徒在被苛待时，若仍能赞美神并且去爱仇敌，为仇敌代祷，那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神。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是我们的神，昨天是，今天是，明天依然是。无论何时何地，我们知道你都会与我们同在。虽然在世上有苦难，但只要在你里面，我们的心就不会慌乱，却还会享有从你而来的平安。虽然有时我们也会遭遇不公平的对待，但主耶稣基督，你已经在十字架上做了舍己饶恕的榜样。我们也当靠你学习释放。流血之人的冤屈你已经明鉴，被囚之人的叹息你也已经听见。我们愿意将这一切交托于你，求你按着你的旨意来做判断，更求你带领我们顺服你的旨意。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家的恩典，何等的爱，你大能手扶持我，太柔 荣耀君王，你的鞭伤能医治，神的儿子彰显恩典真实，何等的爱带我进入你恩赐，真美好，你真美好，我愿降服高举你名，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我愿降
葡萄花其貌不扬，躲在叶子之间，不会争艳斗丽。葡萄叶虽然可做食材，却只能是配料。葡萄藤更是柔弱无力，不可做成栋梁，连根拐杖都做不来。
不过当葡萄藤结出硕果，便成为整株植物的焦点和价值。在基督里，你我都是葡萄之子，成长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结出果子。
来吧，让我们连于葡萄树，多结果子。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70，商鉴同乐动起来。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在刚过去的12月，是我所服侍的福音机构成立36周年的会庆。为了和弟兄姊妹互动同乐，我们定了主题为商鉴同乐动起来。 感恩的是，除了我们机构的同工和一直以来忠心服侍的志工们以外，还有三间教会参与会庆的服侍。有一间教会借出场地为感恩崇拜带领敬拜，担任招待，还有他们教会的牧师为我们崇拜讲道和祝福。有一间教会的弟兄姊妹负责设计同乐的活动，预备活动所需要的物资，布置场地，带领活动。有一间教会的牧者弟兄姊妹担任我们残疾弟兄姊妹的陪伴者，例如协助他们玩游戏、上洗手间等等的。会庆当天，我们带着满满的物资坐上富康巴士，浩浩荡荡地向会场进发了。到达以后，布置好了场地，参与者陆续的到来。为了带动欢庆的气氛，我请志工们拿着造成36图案、寓意会庆36周年的气球，四处为大家拍照留念。会场的气氛顿时热闹起来了。我和同工以幽默的对答开场，带动大家以笑声和笑脸为会庆打开序幕。敬拜有两位年轻的姊妹高唱一首赞美的诗歌《动力信望爱》，带领大伙儿投入敬拜。然后是教会的牧师为我们讲道，主题是风浪中动起来。他提醒我们，风浪帮助我们成长，把目标对准耶稣，锻炼出更大的信心和勇气，胜过风浪，被主使用。因为有主耶稣，就算风高浪急，我们也不用害怕。鼓励人心的讲道信息以后，会庆进入了精彩下半场。首先，有两位坐轮椅的弟兄姊妹和两位体健的弟兄姊妹拉着会庆的横额，随着充满动力的音乐进场，为伤健运动会打开序幕。然后几位志工们带领我们跳伤健赞美操，透过敬拜赞美的体操沸腾了大家的血液。然后是伤健硬地滚球比赛，球赛的前奏是打气比赛，用打气的声量分贝高低竞赛。一开始大家已经喊破喉咙，笑开了心。运动比赛正式开始，大家全情投入。我们把所有人分成两组，除了运动成绩的项目以外，还有投入比赛和创意打气的奖项，由董事、顾问和牧者当评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全情投入地参与其中。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特制的硬地滚球，但是要把它投放到地上印有数字的格子里得到分数，对于残疾人士来说也真的不容易。但是弟兄姊妹仍然尽其所能的投球，参与者每投一球，大家的情绪都为之牵动，得分的全场喝彩，落空的全场鼓励，打气之声已经不再分敌我了。大家打成一片，同欢呼，同叹息，同鼓励，同安慰。原来最有创意的打气就是不分彼此，互相勉励。比赛在一片欢声笑语之中结束了，分数高的得到运动成绩奖，分数低的得到全情投入奖，真的是皆大欢喜。为了感谢志工们、牧者们、弟兄姊妹们的爱心服侍，我们预备了小小的礼物送给他们。这份礼物情意重， 雾也不清，就是一个沙包小哑铃，代表着我们对他们爱心服侍的万分感恩，也代表着上帝厚重的祝福。大家拿到的时候都感到惊喜踏实，笑哈哈地收下来了。会庆在温情洋溢的黄昏结束了，当残疾弟兄姊妹离开以后，志工们还得努力地收拾场地。由于会庆的场地是学校的礼堂，第二天学生还要考试，所以大家努力地搬桌子搬椅子，把考试的场地还原。虽然忙碌了一整天，大家仍然是那么甘心乐意地劳动服侍。回想整个会庆，从预备到正式的活动，得到教会的牧者、弟兄姊妹、志工们不遗余力的服侍，我们都感到残疾的弟兄姊妹很蒙爱，我们的伤健福音机构很蒙福。相信这是30多年以来上帝的看顾，在我们与教会的牧者、信徒的交流当中，建立了我们的关系，让肢体健全的团体看到服侍残疾人士的需要和价值，在商与健互动交流的过程当中，也领略到残疾在上帝眼中宝贵的价值，所以才有今天这种互动。商健可以同乐，可以动起来，就是因为彼此之间爱的互动，彼此相爱。圣经罗马书15:2这样说，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圣经教导我们爱邻舍，叫邻舍喜悦。
求主让我们心里力量刚强起来，引领着我们明白主爱强过感伤，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宽容，竭力帮助生灵所赐温柔唯一的心，把生命用爱连接起来，见证主与我们同在，尽管无所挑战，靠主安抚
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我们无论伤与健都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在爱的互动里互相建立，丰富彼此的生命，让喜乐倍增，蒙神悦纳，得着更大的福气。
起来，见证主与我们同在，经过无数挑战，靠主安覆盖，进入主里丰盛未来，把生命用爱连接起来，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有多少苦痛有你和我一起度过，一起承受，
无限飞行号踏上新里程，感恩祝林仍然可以留在这大家庭里，愿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更加珍惜和享受每周大气电波里超浓缩的相聚，让友谊的花朵绽放富裕的芬芳。
有多少苦痛有你和我一起度过，一起承受，
地方
让你安歇，
总有一个人
听你倾诉。
无限飞行号，
我们一直都在。
您正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今天呢，即便我们文慧老师放假呢，万峰老师这个大嗓门在这里，我也真的是很感恩。为什么呢？因为呢，有祝林传道这样温柔的声线呢，平衡一下。
那你没希望了，明天还是我。从2025年一月开始，就是万峰跟你一起大嗓门了。
哎，幸好明天还有黎医师，也可以平衡一下的。
你们需要多点阳气，太阴了。
好啦，也谢谢你的参与啊，万峰老师。之前不是也有这个罗大哥回归吗？
对了，所以呢，也继续为罗文辉老师祷告啊。他这个礼拜的身体呢也不太好，那长期为他祷告。其实每一个患病的弟兄姊妹呢，我们也经常在不同的节目呢为他们祷告，也深深的纪念。其实我们都知道，虽然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情况，但是也纪念了。而呢，我们发现呢，很多时候呢，每个人变老的时候呢，都有不同的疾病会发生，只是他的病呢，是不是你的预期啊，退化啊那种。有些呢，好像我爸一样呢，越来越固执。也有一个叔叔呢，更厉害了，喜怒无常。就是这种也是一种退化的一种象征或者症状。
其实我听到万峰老师这么说呢，我还挺欣慰的。
怎么？
因为呢，刚刚就是非常回应祝林传道分享的这个，就是在爱里头在这个弟兄姊妹之间呢，怎么样去服侍彼此，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的建立。我觉得你这样的关顾很好啊，你就关顾比你年长的人。
我跟你说个事儿，刚刚上两个礼拜天吧，跟那个有个叔叔去饮茶午饭的时候，就是喜怒无常。的那个，他就当着十几个人的面就说：“万峰，你记不记得你在2017年的时候说了这个这个这个？好，我觉得你这样是完全不对的。”就骂了我整整十分
钟。没有，他是比较激动而已。
骂我，他现在我当着你爸爸妈妈的面，然后就骂你然后这样，我就说：“对对对，你骂的对我2017年的时候我已经认错了。”然后呢，他过了几分钟就说：“哎呀，万峰，我真的很爱你，你真的有才华，你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真的喜怒无常。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这个是退化的一种。
哎，说到底，好像这样变成了别人来包容万峰老师。
是我包容他，那些你知道同桌的叔叔阿姨多欣赏我，觉得我完全没反驳很温柔的跟他说。
也确实，万峰老师这些年的改变呢，我们都看得见。
我其实是主要是看到他是
有一些的状况，
这么大的情况的变化。那你在这个饭桌跟他对骂也没有什么意思，哪怕你觉得你是对的，那你饭桌不是。是用来这样做的吗？
是，而且长辈来说的话，我们
对
也
得鼓励
他。
对了，所以我也认识他几十年了，没所谓了。
是，所以呢，万峰老师这么一说呢，我觉得新的一年呢，我也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呢，学习呢关顾比我年长的人，比如说呢，像万峰老师，
你要学习不要看不起人。每个人都有他的软弱，每个人都有他的不同的情况。
我确实呢，你说看不起人，我有时候呢真的也会看低自己的。
不会，你看不起我而已。 你看万峰的东西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不过虽然万峰老师呢这么这个大嗓门呢，他也语无伦次了啊现在，但是我觉得
原来是这样好。
但是我也必须呢感谢万峰老师呢，这次呢跟新田一块儿在新的一年呢跟大家在无限飞行号当中呢能够好好的好好的聚会。那接下来呢这一位的听众家人呢他也来到我们当中，在新的一年要听听他的声音，他是卓子妹。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卓子妹你好。
你好。
哎你好，我是文慧。
哎文慧老师你好，又听到你的声音了。
啊我又听到你的声音了我也是要这样说啊。哇好爽你的声音啊，听起来就让人家精神为之一振。我知道了，你跟我们的同工说你要唱诗歌是吗？
对呀、啊、那你又把我忘了，我上一周你不是说要等着我来吗？
啊对不起对不起，你知道我接了好多通电话可是我一直记得上一周我跟一位听众说这一周呢约他来唱诗歌，我记得了，但是我忘记是你啊，抱歉抱歉。那你中间断了几年没有听无限飞行号啊？
反正说后来有五六年都没有听无限飞行号了。
五六年没有听无限飞行号，有没有听其他节目呢？
都没有，对，那时候其他节目也是断断续续的，对、所以说那个姐妹她是不让我放弃，那她偶尔会发给我微信里面、然后我就听到了这个无限飞行号，
所以很开心，因为你中间中断了，但是后来你还是回来了。
嗯，对，后来我就是大概去年才回来。我第一就是跟新田老师在聊，问你那些问题，那说实在话确实也是很难回答的，那是对我来讲，我就心里我就想得很难受，我就说为什么好好的节目，那对人的看法就会说感觉这个节目很不好，那对我来讲我就很好，因为我就还没有信主之前我听到电台，但是我没有信耶稣，但是我心里就是不会忘记电台的，就是这样。
你那个问题解决了吗？你刚才讲的好像也不是太具体。
我从那个时候我建立群以后，然后我就发了、我就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听电台。那些牧者嘛，牧师，我就希望说他们也能够听电台。我想不到说他们反而拒绝我，不让我听电台，然后又反而又控制了我的手机那样子。后来我就想得很好奇，我说这么好的节目，这么好的电台，对我来讲是很干净的电台，那可是牧师为什么虽然你是个牧师，但可是这个也是很好的节目，可是为什么接受不了，你接受不了反而还要控制我不让我进电台那样子。所以说我前一段时间手机又变化了，又不能听了，所以我就很难受，我就一直好像很对这些牧者说你每次说老鼠为什么道讲的那么好，为什么就不肯老鼠，我就这样子讲的很生气。
那如果牧者不接受的话，那没有关系吧，那就以后呢你就不要再介绍电台了嘛。也不需要让牧者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听电台与否这又不是犯罪的事情，对不对？你不需要向牧者交代啊、对不对？所以你听你的电台，牧者反对牧者那是他的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这不是犯罪、对不对？所以你不需要去跟牧者交代，你也不需要去向牧者这个认错什么，他有他的看法，那你有你的看法，那谢谢你对电台的肯定支持啊，我们真的愿意在真理上呢也跟你一起努力成长，所以我真的觉得你继续听电台，但是呢如果你在群里发会引起牧者对你的逼迫或者是牧者不同的意见，那你就不要在群里发咯。
现在没有发。
对，那就
没有发。以前后来就是姐妹他们对我也有点意见，他就是说他说我们不要跟正常人来往，这些牧师这些来往他们是不会听这些节目的，他就这样讲。 我就从那个时候给他逼迫了，我的生命就好像就变小了，就差一点神经就萎缩了嘛，那样。
会的会的，
我很想放弃，不信耶稣了。
感谢神，你没有放弃哈，所以千万不要被绊倒，求主帮助你哈。有的时候大家意见不同，看法不同，不要做无谓的辩论。只要对你能够有帮助的。
对呀、啊，后来我也有跟牧师，我还求神帮助我，用打字去那个去讲他，我就问出各样的问题、去问他，他后来他也回答不出来。
那现在你跟牧者的关系还好吗？
不好，我现在跟那些牧者不好。
哦，怎么不好法？就是见面不会打招呼。还是完全
不是，后来本来以前我们都是用微信发灵修啊什么都是非常好，可是他一直控制我的手机、我跟他控制我受不了，所以我就祷告交托，我发朋友圈什么都不行，我就祷告交托，就把那些反对我的那些牧师我就全部把那个微信删掉，就这样子。
就不再联络了，取关啊。那你刚才说控制你的手机怎么控制啊？
我也不懂得他怎么控制，他就是我一听到你们良友电台，以前我那一部手机、很好用，那苹果的。我一听到你们，就是以前不是人家有内存卡录给我的嘛、下载给我无线飞行号或者是那个心情不断电了、啊、那个我的手机那个一开起来过一会儿，我连指纹啊的这些功能都没了。
哦，那但我觉得他不可能做到控制你的手机的啦。因为这个真的是要比较高端技术。
我手机有给，不是我手机有给他们去下载圣经，我手机有给有给他另外一个弟兄说，他说我跟他说我以前不是很喜欢读圣经嘛，然后我用手机下载下来，他就说我把你拿到教会里面去下载，我说好可以，怎么就那几个小时之后，他的手机他们就会那么厉害，就控制的那么厉害，本来我是不会的。
可能呢有一些软件啊，不一定是控制的软件，而是可能有一些软件或者是下载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的病毒啊之类的。那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现在呢你就听你的电台节目咯，那你也不用特别发出去了，然后呢对你反对的你也取关了，免得自己一天到晚看到也不舒服，然后呢也避免再去做那些无谓的辩论啊，或者是不用再问问题了。那但我觉得碰面了能够点头打招呼就行了啊，先做到这一步。不过你要小心心里头呢如果你真的很生气，如果你心里头对他们呢有一些的埋怨，你要求神帮助你啊，学习呢放下跟饶恕，不然的话我怕呢会堆在你里头呢成为根刺，那这个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是你要小心的。
那是啊，没有，我就是说有时候就是在网络他听到他他的那个讲到，就是说好像我打个比方说你对我是很不好，那好像说我很不喜欢听你的声音，可是我反而打电话我还是听到你的声音，我还是照样跟你聊天，但是我总觉得是你不舒服，好像我就你每次都讲得那么好啊，好像说你现在跟我交流那么好，可是为什么就做不到呢？为什么会让我很生气很难受这样子。
明白明白。那有的时候是避不了了，例如你就是在教会的群里头，那牧师讲到就一定会发到群里，你看到了，那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不要点开听，第二马上删掉哈。然后呢还有一个你要求神帮助你转移那个思考的角度，他今天做不到两件就代表什么，两方面，第一方面这个代表他就是一个罪人，这个就表明牧师也是罪人啊，我们也是罪人啊，对不对？就像罗马书保罗说的，我真是苦啊。牧师苦不苦呢？可能你看不出他有什么羞愧的样子，看不出他苦，但是我相信如果他是属于神的人，他会很苦的，因为他说的他做不到。那你也为他祷告，神啊，他做不到，求你怜悯他，求你怜悯他。好，这是第一方面啊，原来牧师也是一个罪人啊，他讲了这么堂皇，但是他做不到，真的好可怜啊，他是一个罪人。所以你为他祷告，神啊，求你赦免牧师，求你帮助牧师，因为他做不到，他可能心里也很苦。如果他心里不苦， 主啊，你就光照他，让他看见他做不到。第二个呢，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他说的他做不到，圣经说什么，将来在神面前他会很羞愧，而且他会受的责罚比你要大很多，这是圣经很清楚讲的。那些教导人的，他将来要受的审判，就像今天我可以告诉你，我将来要受的审判比你大很多。为什么？因为上帝会按照我知道的，我教的来审判我。那你知道这些，你教这些，你还教人家这些，你有没有这样做呢？对不对？所以你要想，他将来要面对的审判是比你大很多的，因为他说的，可是他做不到，他要为这个负责任啊。所以你要为他祷告，多可怜，如果他做不到，他将来在神面前他受的责备有多大。所以求神怜悯他。你想到这个，你就说，上帝啊，我很害怕有一天他在你面前被你骂死了，因为他每个礼拜都在讲道，他每个礼拜都在犯罪，因为他讲了他做不到，所以有一天他交账的时候他怎么办，对不对？那你就为他祷告啦。这个是慢慢的角度的转换，就是慢慢的你从生气变成一种怜悯。其实我们也是啊，有时候我们自己也知道，我明明说要爱心，可是我就是爱不下去，我们也会很痛苦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也会知道我们很亏欠，因为有一天我们回到耶稣面前，耶稣说，我那时候不是教你要爱吗？你为什么不肯学习爱？我们也会觉得很羞愧啊。那你去想想牧师，他讲了更多，他讲了更多，他更羞愧，他更交不了账，对不对？
对。那文慧老师你讲的没错，我就是哇，从那个时候，就是我失去你们电台的时候，那几年我也很痛苦，可是我又走不出来，又不知道怎么办。反正听他讲到，我总是好像心里有一条线那样绑的，我很难受。然后听朋友圈我也很难受。到最后我就祷告交托给主，我说，主啊，好像是比如说好像你文慧跟我加微信，那我说，主啊，我奉主的名，我把文慧老师的这个微信删掉。然后有一次呢，我就是那个奉主的名把那个牧师的微信删掉的时候，然后突然间给我做一个梦，他说脱落了、哇，我都觉得很好奇，怎么脱落了。
好，对啊，所以这个也是上帝给你的智慧，对不对？最重要就是如果你应付不来，就先不要去应付啊，免得呢你自己呢在当中呢陷入一个更加不好的境地。好，我知道你今天应该是要唱诗歌的，对不对？
对，今天我是因为我也是想说，我后来我就说圣诞节哦，我记得说我圣诞节那时候还没有开始的时候，1999年的时候，我们学校说圣诞节，然后我就告诉那个信主的那个姐妹们，她说，你没有信耶稣怎么会说是圣诞节？意思说我们是信耶稣的才就是圣诞节，过圣诞节嘛。后来就是另外一个姐妹刚信主的时候，她说她不敢找教会，因为怕家里人会反对，她不敢去，然后叫我跟她去找。所以说我到教堂的时候，我就是第一次过圣诞节。我虽然我是没有信主，可是我听到这个《欢乐佳音歌》，
《
欢乐佳音歌》，但是我不会唱。那人家叫我说信耶稣，我说我不信啊，可是又讲得很好听，又不会反对人家。
好啊。所以今天你就唱这首欢乐佳音是吗？
对，今天我就说欢乐佳音，但是我感觉很开心的，但是我就觉得说，你听你们上一周说无限飞行号说28、29要庆祝圣诞
我们有特辑对，我们有特辑，没错。那我们呢，你今天唱了，我相信呢我们的同工会处理，那可以呢就放在呢2025年新年期间来播出，好不好？
没关系的，我就意思说，所以说我今天我就好像很不会忘记的，就是说我第一次还没有信主之后，我就听到这个欢乐佳音歌，所以我那时候常常都会学这首欢乐佳音歌。
是欢乐佳音呢，虽然是在圣诞节期间比较多颂唱，但是呢我觉得每一首诗歌都是呢 一年四季随时可以唱的。为什么？因为每一首诗歌都是呢在赞美我们的神，感谢我们的神，敬拜我们的神。那当然有节期的诗歌啊，例如圣诞节诗歌啊，复活节诗歌啊，但是圣诞节诗歌什么时候都可以唱啊。为什么？因为都是在纪念庆祝感恩耶稣基督的降生，对不对？复活节诗歌也是啊，随时都可以唱。为什么？因为都是在赞美敬拜复活的主耶稣。不过呢，节期的时候唱了就更有味道，这个是真的。所以现在你唱圣诞佳音，新年的时候放出来有什么不可以？随时都要感谢耶稣的降生，随时都要纪念耶稣的道成肉身。对不对？好，现在我把时间交给你，你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好，那我就听你唱了圣诞佳音。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无限飞行号等你来电。
欢乐圣诞佳音，大家来歌唱，耶路撒冷欢呼，弥赛亚为王，西安全地报的救主已降临，耶稣基督感恩在先救主人。欢乐圣诞佳音，大家来歌唱，耶路撒冷欢呼，弥赛亚为王。欢乐圣诞佳音，大家来歌唱，耶路撒冷欢呼，弥赛亚为王。普世万民齐乐传扬主降生，赐下救恩万众信徒蒙恩深。欢乐圣诞佳音，大家来歌唱，耶路撒冷欢呼，弥赛亚为王。欢乐圣诞佳音，大家来歌唱，耶路撒冷欢呼，弥赛亚为王。信徒大家共是献上感谢心，天军同唱哈利路亚满天地。欢乐圣诞佳音，大家来歌唱，耶路撒冷欢呼，弥赛亚为王。阿门。
好听，你的声音好听，你要多唱诗歌啊！约定你以后可以的话呢，偶尔打通电话来唱唱诗歌，你的声音很好听的。
好，感谢主。
我想到你刚才讲的，你就是一直记得这首歌，你唱得很好。不仅是因为你的声音很美、很温柔、很清秀的声音啊，你的音也很准。还有一个很重要是，你在唱的时候，我就想到你说的，你一直记得这首歌。我相信这首歌也是你的心声，所以唱出来的时候，我听的时候是很感动的。
我想唱一首歌给你听，用我所有的梦和所有的热情。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
等你来电。啦啦啦啦啦啦啦。好，卓姊妹，愿神呢赐福你，在回想2024年的时候，心底是蛮有感恩，也愿神赐福你2025年啊，能够呢像电台的主题一样，多结果子，在生命中啊，特别是你觉得有困难的地方，求神为你开路，慢慢的去面对跟操练，靠主恩典能够呢结果子。
嗯，好的，谢谢你们的支持。嗯，那同时我也感谢主，你们也不会忘记我。
嗯，是的，是的。
每次我有的时候开玩笑说你把我忘记，其实是没有忘记的。
哎，今天我会记住了。我常常跟听众说，多打几次呢，我就会记住了。
OK。
给你拨通电话，一起聊聊好吗？想起了你，想说说心里话。给我拨通电话，一起畅谈好吗？想起了我，就记得打电话。给你拨通电话，一起聊聊好吗？想起了你，想说。
说说心里话，给我拨通电话，一起畅谈好吗？想起了我就记得打电话。
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一点科普，一些补充，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健康马起来。
今天的健康马起来呢，是大叔跟小妹，也就是万分跟新田。
我怎么是大叔呢？我跟你年纪差不多嘛。
差很多，
不多不多，怎么多？
好啦好啦，就让你当一回年轻的小伙吧。
好，那今天我们呢特别谈这个口渴的时候呢要喝开水。
嗯，口渴的时候喝开水。
我记得呢有一次呢，我就去探望一个老外的牧师，
嗯，
他是我的博士班的同学，然后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感冒，然后我说，你感冒还喝冰水啊？你知道老外都直接从这个水龙头拿水的吗？我说你感冒还冰水啊，喝热茶呗。
嗯，
然后他还不情愿呢。
哎，那我问万峰老师啊，您平常是喝这个凉水呢，还是开水呢，还是温水呢？
我是人工智能的那个家居呢，它出来45度的水。
嗯，哦，就是温开水。
它自动的，我不理。
我觉得这个温开水还不算是非常的热，但是呢，确实在我们中国啊，我们华人呢，很多人都喜欢喝热水。
我怕烫伤我的舌头。
他们呢就很喜欢越热越好。
但是呢，我这几年呢，以前买瓶装水都是买那些山泉水啊，那些矿物质嘛。现在我流行买200开。
什么是凉白开？
凉的白开水啊。
哦，就是冷水嘛。
啊，不是，但是它是白开水，凉了，然后你喝下去那个口感是比较甜的。
哦，
所以感觉呢跟平常那些普通水不一样。我现在瓶装水都是这样买。
这么说来，这个水的温度呢可能也会影响水的口感。
但是它的温度都是常温啊。
嗯，
凉白开哪会有温度呢？
但是我觉得说回来呢，这个水啊在我们人体当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听说过呢，女人是水做的，其实男人
60%哦，
男人也是水做的，
通常60%嘛。
这里呢的资料所显示说呢，成年的男性总体含水量呢约是体重的60%，而女性呢则为50%到55%而已。这么说来男人才是水做的。
嗯，我觉得没所谓了，大概了，难道去体重去称吗？所以大概都是那个重量，60-55那个重量。那最重要呢是大家多喝水，水呢就能够维持我们身体里头的体液的平衡，促进我们的那个小便啊那个循环。因为我知道呢很多残疾的听众朋友呢，可能你不太想喝水，因为每次喝水呢要去尿尿呢就麻烦到其他人，所以也不太愿意。我记得我外婆呢以前也是到老的时候去街上去吃饭的时候，他就不太想喝水，因为怕麻烦别人，去那些陌生的厕所那就也不太方便。
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呢，万峰老师，我们其实中国人呢都很喜欢喝热的水，你没有发现？
不是吗？都喜欢喝茶。
哎，茶的话也是要热茶，你有没有我想你这个直男可能很有感受，就是呢比方说像我们女性呢有时候这个痛经，然后就说啊你就多喝点热水啊，感冒了啊你就喝热水啊，然后哎嗓子疼不舒服喝热水，就是老是叫人家喝热水。那我知道万峰这个老师啊博士呢对历史是有一些研究的，你知不知道其实热水呢对我们来说，特别是古代来说呢是一个奢侈品呢？
对啊，以前的那些什么张飞都是大杯大杯喝凉的，然后呢那些文人雅士呢才喝那些热的那些东西。因为呢热的得喝小杯嘛，我也不喜欢去饮茶，那些杯很小，我喜欢大杯大杯的那样喝，所以呢热水是文人雅士高层次的那个享受。甚至呢到这个清朝末年的那个时候呢，我记得在这个上海那边还有一些店呢专门是用来煮水的， 就让那些水呢可以变热，你可以洗澡啊，也可以煮开水啊来喝，因为要冲茶嘛。以前呢在路上呢也有一些什么茶博士，就是那些路人呢要走过去一个新的地方，他去问路，你不是看那些电影都有些人坐在那个茶店里头去问路啊，问问这个城市发生什么事啊，都是那个地方茶博士就有偿的给你热水可以给你冲咯。因为现在你发现开水好像免费，这个是一个奢侈品啊，在古代。
你看现在有电，然后或者是有这个什么电磁炉有这个煤气，还有什么呢？那种柴呀、你有柴的话呢，就可以烧了。
你以为柴大概只有140度、150度黄色的火，那你到这蓝色的火才有600度嘛？所以你用柴来烧水呢，这个慢很多。
但是这个慢也可以把水烧成是热水，我觉得万峰老师真不错。像这个资料也告诉我们呢，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西方的细菌学说呢，就传入到了我们国内，让这个喝热水呢就具有了科学理论的根据。上海呢等等的经济发达的城市呢，就出现了刚刚万峰博士有说的那个守水店，就是热水店嘛。在这个1932年的时候呢，全国就爆发霍乱的疫情，水烧开再喝呢，就成为了一种防疫的手段呢。
对了，所以呢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喝那个山泉水呢，每次吃过喝过以后呢都泄了，所以我都不敢再喝了，我都是凉白开。还有一次我去了这个济南呢、喝这泡兔泉嘛，里头泡兔泉里头要喝这山泉水，我说这个世界名泉我一定得喝一口，然后第二天就拉得要命，所以我以后都不敢喝这些生水了。
万峰老师这个接在心田，这个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说的好像万峰老师是这个20世纪30年代的人。不过呢我们现在确实呢因为经济的发展啦，我们现在也不用为这个燃料短缺呢而觉得很困扰，这个喝热水呢就成了我们的一个习惯常态了。
也不一定，现在呢有这个过滤器，所以呢很多家庭呢都可以直接喝生水了，因为这个也代表生水呢比较卫生，没有这么多病菌。
不如我们也问一下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家人，你是一个喜欢喝热水的人吗？而且是非喝热水不可吗？
啦啦啦啦，有家的感觉真好，
有窝的感受真温暖，
有自己的地方真舒服，
赶快回家喽！
回家，
好，
回家。
无限飞行号，一个为你预备的心灵之家，欢迎你常常回家，我们等着你。
欢迎回家，无论呢是有文慧老师还是新田还是万峰老师所在的呢，这里都是无限飞行号。
好，在这里呢希望你跟我们联系，我们的短信13229966022，抬头无限，那我们一起在这条道路上面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拜拜。